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是我们集训课开始，方言多样性。首先我来做一个祷告。阿拉格达玛塞格德西，奥古多哈德勒玛塞格德西的，阿德德德西的，阿德勒玛这个对不对？主耶稣，圣灵，阿巴父，你就在我们当中，奥德格勒塞格西勒，打开德勒玛西对不对？我们把这次集训课从开始到末了，完全交在主恩典的手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祝福我们这个平台，祝福我们的电子产品，使我们网络完全的通畅。啊，这他妈 CK 系列的这 Code 他妈 CK 他妈的，我奉耶稣名面对一切的搅扰，一切的恐惧，要离开我们这个平台，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他妈 CK 系列的，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分享者，所有的在线的每一个聆听的弟兄姐妹，全然仰望交到主恩典的手中。然后我们所分享的，说听聆听的每一个肢体，同样被一个圣灵的感动，来吸收神属灵的一些方面，放盈，多样化的一些的属灵知识，让我们更加的装备自己，更加的被神的使用。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交托，求神来带领我们来高牧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来渴慕，来追求，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全然的、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立马的话语。谢谢主，我们在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愿大家平安。好，我们现在开始有请分享一，分享者一。我们有请分享者一。
我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时刻与我们同在，在这美好的时刻，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存安静的心，明白方言祷告的重要性。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第一期，方言的多样性，邻里联合，前言，属灵四种美妙方言。关于圣灵恩赐、圣灵洗礼、口说方言等，我相信神的灵指示我们直接进入这个领域。约翰·雷克事工对库里弟兄的祝福。约翰·雷克曾经表示说：“方言和方言祷告成就了我的事工。当我大约30年前读到这句话时，他一下子就触动了我。从我所读过关于他所取得的成就和他所做的事情，甚至布道。”我知道那些都是神迹。你们有多少人读过雷克博士的布道文稿？读过约翰·雷克博士布道的人都说，他的布道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东西。第一，他从科学的角度讲了很多事情，也提出很多细节，解释得很好。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就像他自己所说，真理具有确定性，真理具有一种确定的感觉。有些东西，当你听到它时，你就会知道是这个。这就是雷克博士的资料发出的声音。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道的，我研究他的申请，并且与几乎所有与他一起同工的。直到大约在30至35年前还活着的人交谈过，当我进行研究，并与曾在他身边和受过他的训练的不同人交谈时，他们总是能回忆到一件事，就是在他的聚会上，他如何停止讲道、讲方言并翻译方言，然后再回到讲道。我开始注意到，在他写出来的讲道中，应用说方言以及紧接着翻方言，然后把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来。 我想大概是9年、10年前，当我在库卢拉多州的萨桑克森时，我遇见了一位正在艾伦施工下的老绅士，他的名字是西缅·斯图尔特。我永远不会忘记与他的那次见面。他年纪很大，几乎不能走路，而且他几乎聋了，四脸模糊。他享有声誉，当人们与他见面，他会为他们祷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我遇到年老的圣徒时，我要他们为我祷告。因此，我有很多人为我祷告过。我们训练结束后，在会议室小前厅见面。当我们进去时，他坐在椅子上，我们为他祷告。神恢复了他的听力，并在那一刻开始恢复他的视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甚至在那之后，待在那次会议期间，我记得自己跪在地板上。我们其实有一张照片，有一位女士坐在他的另一边，拿着麦克风录音，因为她通常会说预言之类等事情。你会在我们的手册看到他对我们说的预言，他们都被跌落下来，现在都实现了。他开始为我祷告，他把有点发抖的手按在我头上，开始说英语，然后他说方言，再翻方言，就这样流露再流出，这是说方言、翻方言和说预言混合在一起的最美妙的体验之一。它本应该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行的，这不是一场表演，不是在会议当中，而是神的灵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话，像他们说的关于雷克博士的资料一样。这就是他的真理之法，正好击中了我。他们还都会提起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当他边走边祷告时，他会用方言祷告。回到家后，他会坐下来开始翻译那些方言，写下他的笔记。那些就是你读到的讲道，几乎他所讲过的每一篇道都是在说方言并翻方言之后产生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他们拥有真理之房的原因之一。要知道，这些讲稿中的大多数在近100年前就被宣讲了，他们现在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然像之前一样真实响亮。库利弟兄对方言多样性训练的期望，就在我出门来这里之前。我正在阅读他有关圣灵的洗礼中的一篇讲道，真是太棒了。当你阅读他的讲道，尤其是圣灵的洗礼，首先必须要教导，接着是培训，然后进入纪律。你训练自己去做你被训练去做的事情，然后就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是自发的。是由神的灵组织起来的。圣经说，我们要在敬天之下操练自己，这意味着你可以有目的地选择做一些事，建立你自己，并走在应该走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将在灵里做些操练。我们必须了解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预言的灵是服从先知的，圣灵作为绅士，不会试图取代会议，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神同行。你可以张开眼睛祷告，警醒祷告，意味着你能够观看，同时连锅祷告。当我们开始做这些事情时，我要你说方言，用方言祷告。人们说每个人都在说方言是不对的。保罗反对那些， 这个不是他所说的那种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如果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用方言说话吧，那不是要做给不信的人看的。这么做是为了让你被造就。不同类型的方言有其特定的用途，其多样性。我们的神是很棒的。当我们开始说方言时，我会在某一时刻告诉你要提高音量，这意味着要变得更大声，变得更喧闹、更响亮、更强劲。与此同时，我会双手往上弹，表示将声调提升，要大声一点。如果我双手往下压，那就表示要安静下来，因为我希望你能听到我要说的话。如果我单手握拳举起，那表示要停下来。你可能会说，但我不能，因为圣灵不，那不是真的。你可以启动，你就可以停止。如果我这样一只手呈波浪状来回舞动，你懂的，那可能就是我们将在灵里歌唱。我们会唱灵歌。当我的手这样呈波浪状缓慢往前，就是告诉你，好了，现在把它变成一种旋律，让灵歌从你里面流出来。你们可能是从自己的旋律开始，再持续几秒钟，就会融合成一个旋律，因为它们都出自于同一个圣，他喜欢和谐。第一大点，神所设立灵的语言。以赛亚书28章11节，从方言的婴儿期境界。以赛亚书28章11节，主要借一般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请注意，在这段里，一般人的嘴唇，原文意思是结巴的嘴唇。一般来说，目前有人从未超越他们在受试受灵，从未超越他们在受灵学时最初说方言的经历。如果你在受圣灵的洗礼时，或者无论你想使用什么术语，说过一次方言，然后你就再也没有说过，或者你可能只是偶尔说说，那么你可能仍然是在用结巴的嘴唇在说方言。通常听起来吐词结结巴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口吃，结巴的嘴唇，就如口吃的嘴唇。当你开始在圣灵里用方言说话时，你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音节或是单调的声音，一直是这样，时不时地。也许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音节，但它几乎停留在那个区域。因为你好像是在你灵性里面的婴儿期状态。使徒行传2章对约珥书的应验，其次是使徒行传2章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16节，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可以回到约珥书，找出整件事是怎么说的。在约珥书中，他说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方言。第17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就是我们获得这些教导的基础。方言的多样性，多语种，多样性。这个词经表示差异或不同的方言， 有两类放映，有不同语种的放映和不同用途的放映。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耶稣的门徒用不同人名、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方言说话，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记录。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记号，是对以赛亚书28章11节的应验。但是你也看到了，方言有不同的用途，这就是大多数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宗旨派教导说，方言已经消失了，医治已经消失了，这些都消失了。他们说，五旬节派、灵恩派说方言的人今天所做的，都不是《使徒行传》中所说的，因为在《使徒行传》2章中，门徒说的是人的语言，是人类的语言，而今天人们所说的不是。这就是宗旨派教导的基础，因为他们说的不是人类的语言。保罗正说，若他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语言，所以这里也有天使的语言。这里我们收到的一条关于尼加拉瓜治理的消息，我想告诉你的一件事是，在我们要离开那里回家之前的最后一天，我们伟大的神通过我做了什么？我们在一个小教堂里服侍，我去为那些在外面等着看医生的40、50人祷告，他们和我们在一块，非常讨伐。所以我决定用我的圣灵祷告语言为他们祷告。当我完成后，顺着人群走下去，我到一辆公交上去拿些水。车上坐着两位当年女士，其中一位头痛，同意让我为她祷告。我说我会像我为外面的人做的那样为你祷告。等我祷告完了后，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我会说西班牙语，对此我回答说我不会，我一直是在用方言祷告。他们回答说那个方言是美丽的西班牙语。当我问说了什么时，他们说那是耶稣已经治愈了你，凡为攻击你而造成的气也遍布亨通，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你可以想象我对此有多么的激动。我想外面的人可能是听到了我用西班牙语祷告，因为他们看我的方式和我在其他组祷告的情形不同。而且当我停止说话时，他们大多数人都说阿门，神真好。方言的多样性、多用途。我们会进入方言多种用途的更多细节，现在只是给你一个介绍或概述。在第一，这将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就是要教导你多种不同方式，能够说多种语言以及多种用途的方言，不只是教给你，还要让你练习。所以你将进入不同类型方言的各个区域，说方言的主要用途。建造自己。对基督徒来说，说方言的首要原因是个人的建造，这是我们被赐予方言的首要原因。为了我们个人的建造，随着课程的进展，我们将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对说方言的经文参考。我将要给你看其他直接提到说，在很多时候没有被连起来的一些经文。我们将深入研究这些内容，等我们完成后，你们就会看到完整的图画，说方言的其他用途。第一，方言会带来属灵异梦、异象和意识的增多增强。这将是你从说方言中得到的副产品之一。你可以随时用方言祷告。我一开始就要强调，你想什么时候开始说方言，就可以开始说；想什么时候结束，就可以什么时候结束。稍后我会从经文中给你们实际的教导。我们承认，一旦你真正开始说起来，即使你想停下来也很难。 几个说方言的例子例证。让我告诉你们一些关于雷克博士的故事。在森林里受袭时，他正从事保险业务。在回到他的业务中时，他在面对人们的保险需求时，他发现自己在说方言，然后他把这些语言翻译出来，并告诉他们在他们人生中的一些秘密。他们在听到自己的罪过被揭露之后，就会瓦解并认罪，按着他们便与神和好。过了一段时间，他因此开始担心自己，甚至无法再做生意了。在那边的墙上有很多从1800年到1900年间的照片，有张照片很快就会贴上去，是我和宝琳巴汉的照片。宝琳巴汉是查理巴汉的儿媳，后者是1900年在五性别运动的创始人。他的圣经学校早已。阿苏台复兴运动之前6年就有整个浇灌的流出。当时那里有一位女士，是第一个开始用方言说话的人，名叫埃格尼斯·奥斯蒙德，38岁，正是一位传教士。她曾经在猴场上，后来去了他们的诗歌圣经学校。当她开始说方言时，因为她开始传播。有一些政府人员被派来调查他的方言，他们得到了他写下的一些东西的副本。他说的语言是几种不同的汉语方言。进来的政府人员是语言学家，他们说是的，我们理解这种方言。然后他会切换到另一种方言，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被说服了。在3天里。除了他的祷告语言之外，他什么都无法说，停不下来。基本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位名叫戴克的圣经学者身上。如果你听说过戴克圣经的话，他早年的时候做了相同的事情。在他受了圣灵洗礼的3天里，他无法停止用方言说话。雷克博士身边有一位女秘书艾玛。路易斯·威克，雷克正写了一封关于他的信，说他有一个真正的秘诀，可以让人们无需受圣灵的洗而说方言。这与当今教会中的许多教导完全相反。然而，历史上有很多人说方言，基本上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受圣灵的洗。在每个世纪都会说方言的爆发，在直到1901年才将它与圣灵的洗礼联系起来。查尔斯·芬妮也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他得救后接受神的对付。事实上，他一度走出他的纽约律师事务所，走进了一个树林，在那里度过了一段与神同在的时间。他说一种他无法理解的语言。正是通过这些叹息呻吟，开始从他嘴里冒出来。后来他担心有人会听到他的声音，就停了下来，然后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在那之后，他作为一名传道人，开始在让人们翻转和得救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在谈论的是一种圣灵的充满。溢出和情圣和我们在谈论的是一种圣灵的充满、溢出的沉浸，而不是探路。我想我会说是在神的灵里达到饱和。我想确保我们谈论的不是教育，不是经验，我们谈论的是神与人之间的结合，将人们带到全新层面的经历和所事。所以，让我们。不要轻浮以对，不要说我们必须要非常安静等等。我是在说，我们需要以圣灵的所赐遵从他。说方言成就了库里弟兄的事工。在我们的事工开始之前，有一则 冠以我们的义，就是我们被称为不户口的和重修入境与人居住的。有一点是我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强调用方言祷告，以及如何将说方言与医治病人一起使用。当然，你不必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说方言，你本应该是那样运作的。他们注定要在一起，这不是关于我拥有什么，而是你得到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拥有神的丰满。我们知道耶稣来拯救迷失的人。耶稣说：“我离开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我就无法将圣灵拆毁。”我们知道拯救世界上迷失的人是多么重要。在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不要去别的地方，直到你收到那个应许的时候。显然，他知道门徒会知道在什么时候收到。我们看到这发生在五旬节那天，所以就有这个。他告诉他们站着，不要外出，不要离开去传道，不要离开去医治病人，不要到世界各地去。直到你们接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以主联合的便是以主成为义灵。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便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让我们接受圣灵的唯一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做见证。现在那个见证应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出来，所以那里必须有联合，必须连接在一起。再重视是，这不仅仅是给你的恩赐，它从来都不是让你拥有并自己保有的，是为了让你有能力赢得世界。你是一个灵，你拥有一个身体，你生活在一个灵里，你是一个灵。在你里面是你的灵，耶稣是你。当神的灵进入你里面，当神的灵进入你里面时，他就是如此穿透和情透你。你这不再是你活着，而是在你身上看见了神，在你身上看到了基督，而且他应该用他的灵淹没了你的灵。这并不需要他拿很多，他的一小部分就会淹没你们所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混合在一起了。在彝族联合的人便是彝族成为一灵。正因为如此，现在你们如此交融在一起。关于神的灵与人的灵联合，雷克所用的语言是最准确的。你的灵与神的灵连接，它淹没你。在这并不能使你成为神，只是再次提醒你一下，你现在与他联合，这意味着在你的灵里，他与你的灵融为一体。这不是你的灵，要知道，这不像你有肺，一个肺是你，一个肺是圣灵，你是与他合而为一，不再是可分割的。他给了我们他的灵与我们合作。我们永远不应该处于与神的灵分离的状态，即使在我们的思想上也是如此。基督的思想不断引导你，不在乎感觉。当约翰·雷克提到圣灵的洗礼时，他提到成圣，他同意约翰为洗礼。关于成圣的定义，这意味着你拥有所有基督的思想。换句话说，圣灵与你如此结合，以至于你应该在这个地上发挥作用，在他是在那里不断引导你的帮助的，即使在很多情况下，你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引导。你们如果上过所贴医治训练，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我正在旅行时，我的妻子打电话给我，问我祷告部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他告诉我，佛罗里达有一位女士打电话来说，她父亲在疗养院 需要一块祷告厅，需要一块祷告布。他说我们一块也没有了。我说那你等到我回来。在那位女士非常坚决地马上要得到，所以我妻子到我的衣橱里拿出一件衬衫，把袖子剪掉，然后把整个袖子邮寄给了他。当时那位女士只是说需要一块祷告布，并没有说身体的哪个部位有需要。他父亲的主臂萎缩，我妻子恰好将我衬衣的左边袖子解下来寄给了他。他收到后将袖子套在他父亲的膀子上，用别针固定在衣服上。第二天早上，当那位女士去看他父亲，他向他挥起左手致意。我的重点是，我的妻子没有感觉到被引导，她只是这么做了。但是她是被神的灵引导吗？显然如此。所以不在乎你是否知道自己被引导，或者你是否感到被引导。很多时候我们错过神，是因试图不要错过神。我们如此专注于把事情做对，以至于当我们从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边走过，我们如此专注于我不想搞砸了，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等，以至于你错过了神。轻装上阵。最大的错误是什么都不做。我基本上是一个很放松的人。我会搞砸事情吗？是的，我的妻子、孩子都会告诉你，我会搞砸事情，但我不会担心。我不是在说不应该为放纵、犯罪、生活等担心，我是说我忙于神的事。如果我意识到犯了错误，就立即回转。我不会一直在细节上反复纠结思量。神啊，我今天可能搞砸了很多，我很抱歉。因为爱子不计算恶，相反，我会与神同行。但是你知道，神就在那里，随时转向他。我不是一个很立法主义的人，总是试图检查每一个罪。在我的生命中，无数作为比做错事更有罪，没有做我应该做的。比做了不该做的更有罪，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很放松。我正在执行任务，我专注于我的使命。我总是很忙，思想也很忙，忙到晚上很难入睡。我的思想在不停运作，有时做起来写笔记、写奖章还容易点，然后去学习。所以我专注于它，但我同时很放松。因为我不怕搞砸，我知道神与我同行。如果我搞砸了，我期待他说：“好吧，不要那样做。”这更像是我会去做，直到他告诉我不要做了，而不是等他告诉我去做。我相信我制定计划，神会指引我的脚步。神不知道你的方向，就很难改变你的方向。所以我一开始就定下目标。当我开步走时，我预计他与我同行。我知道，即使我犯了错误，即使我搞砸了，他能够解决，因为他是神，他比我大。我无法犯一个大到他无法救我的错误，所以我宁愿在努力做好事时犯错，也不愿因为害怕犯错而什么都不做。这是你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基本上。我们的座右铭是：得到宽恕比得到许可更容易。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运作方式。第三大点，行在灵里，方言祷告。在这一切之外，我希望你明白，神的灵亲自住在你里面，他会和你说话。你说方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造就自己。这意味着建立与之增强。我们将着眼于这些具体的经文来谈论它，这是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你回去阅读所有的记载，特别是新约，大约有21次说方言的记载，而每次认别他们说了方言时，总是包括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或是荣耀神。每次即使在五旬节那天，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当你说方言时， 你就是在赞美神为大，你必须明白，这是因为神的灵进到你的灵里面，与神的灵联合，在那里融合在一起。你是行动者，他是帮助者。如果你不把手放在病人身上，他就无法通过帮助你来医治他们。他是帮助者，你不是，你是行动者，他是帮助者。每当你把手放在病人身上，他会做他那部分，说方言也是如此。当你用方言说话的时候，他会加入进来，形成你说出来的方言。他也许将它塑造成一种语言，而你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会说这种语言的人。它可能是你与神之间的直通语言。每个优秀的指挥官都有一个与他们地面部队进行通信联系的加密通信系统，目的是。周围的敌人无法明白，不是在说人们所讨论的魔鬼能否听懂。我在圣经中没有看到那里有明确说他会听不懂，在他很属肉体，我认为属肉体的思想无法明白属神灵的事情，就像属肉体的人也不懂一样。圣灵是通过你祷告来为你提供帮助。接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现在我要为你解答一类可能大多数基督徒都问过的问题：神啊，你不在乎吗？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帮我？你说你给了我一个帮助的，他为什么不帮我？你会遇到难题和困境，你没有得到所需，结识帮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帮助者是通过你用方言祷告来为你提供帮助，所以如果你不用方言祷告，就会限制他通过你为你代求，通过你按照神的旨意祷告而帮助你的能力。你抱怨说：“我需要帮助，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不帮助我？为什么神不帮助我？”神说：“如果你愿意张开你的口，我会帮助你。”如果你愿意用方言祷告，我会帮助你。为什么？因为那时圣灵可以为你代求，他会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祷告，这样我就能按照我的旨意来回应。但是人们还是在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所做的只是在谈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当圣经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时，你应该如何祷告？用方言祷告，所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不要再谈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开始用方言祷告，让圣灵通过你祷告神完美的旨意。在我们课程的结尾，我会教你如何翻译你的方言，知晓神的灵通过你祷告的内容，这样你就会知道神对你的完美旨意是什么，正如你祷告出来的那样，然后你就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该怎么办。与圣灵一起行走在圣灵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在这个周末按照我教导你的事情去做，他绝对会控制你的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灵将会进行垄断，他会来渗透你，到一个程度你会情任其中，就像在电话中与某人交谈一样。如果有人走过来开始跟你说话，你会对电话那端说：“别挂断，等我一下。”你不会挂断，你只是应付一下来了，然后你想快点回去打电话，对吗？当你用方言祷告时，这就是在圣灵里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你四处走动、大声喧嚷。你可以用方言大声祷告、低声祷告，你可以安静地祷告，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它会改变你的生活，这真是太奇妙了。根据罗马书12章2到3节，通过心意更新，你的生命会发生改变。这是我们尚未进入的关节部分，更新的一部分是祷告出神的旨意，通过神的灵用方言说出神的建议，不是只说的内容。当你在用方言祷告时，对于你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你的理解是徒劳的。但如果你翻译它，它就不一定是徒劳的。当你方言时，你的思想和你的灵一样硕果累累，并且当你的思想富有成果时，你开始将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借着神的灵来遵循神的旨意。 你就会开始用像看待里面的方式那样看待外面。好，我已经结束了。